好，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将诸般的恩典显在我们身上的上帝。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是我们的恩友，你必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恩慈。求主你就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力量，得着刚强，得着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关于祷告，就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说先看祷告的基础。我们说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祷告的基础就是福音，是不是？天父之所以听我们祷告，是因为福音，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之所以能够向上帝祷告，简单来讲是因为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的福音。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位中保，是谁啊？耶稣基督。神与人之间只有这一位中保，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不会奉其他的名，对不对？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这些经文里面给我们有很多宝贵的应许。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再去讲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祷告的几个应许，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祷告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注意主耶稣用的说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是不是？这里面第一个你要抓住，祷告的应许是恩典，是领受恩典的应许。得着是不是领受啊？是不是？寻见是不是领受啊？叩门就给你开门，是不是领受啊？都是领受。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方面，就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说我们祷告是来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不是到上帝面前来做工的。你注意，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很不一样的地方。伊斯兰教把他们的祷告称为拜功，或者祷告的这个功课，就是工作的功啊，课就是做功，小孩子做功课的那个意思。所以伊斯兰教关于祷告，他们有很清楚的规定，他们规定一天至少祷告五次。哎，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有祷告五次就变成伊斯兰教，不是这个意思哈，你不要随便硬套，我们有时候套得太厉害。就是但是在伊斯兰教他们的观点里面，祷告是做功课，你如果这个拜功做得不够，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你可能最后就完了。那我们祷告是不是做功课？不是，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借着祷告来更亲近上帝，来预备自己将来在天上跟上帝见面。简单来讲，我们现在祷告有点像打电话，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没有跟主耶稣面对面啊，弟兄姊妹？没有。将来呢？将来我们有没有说还是一直见不着耶稣啊？不会，我们将来就跟他面对面。所以现在先借着祷告经常跟他通电话，互相理解，互相了解，对不对？到时候见面的时候就不至于觉得很陌生，是吧？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上面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既然是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就一定知道一件事情，我是来上帝面前领受恩典的，那我是不是来提醒上帝的？不是来提醒上帝的。那我们不提醒上帝忘了咋办呢？会不会啊？不会。所以你注意，在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祷告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以为话说的多了上帝就听，你们不能这样子，是吧？这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外邦人他们祷告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在他们的认识里面就是提醒上帝，哎哎哎，这个事情你帮我搞一下哈，那个事情你帮我搞一下。我们基督徒祷告是不是这样提醒上帝啊？不是，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祷告倾心吐意，我们是愿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就。所以主祷文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都是一种心愿，而不是一种提醒，对不对？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是来领受恩典的。那既然讲到领受恩典，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上帝需不需要领受恩典？弟兄姊妹，上帝需不需要领受恩典？他不需要，对不对？ 这其实问题就不该问，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问这问题？我们有时候套话太多，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是谁需要恩典呢？我们需要，我有需要，所以我到上帝面前去。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所谓的属灵，其实是不合乎福音、不合乎恩典的道理的。就是我们觉得，耶，到上帝面前有所求，那还敬虔不？到上帝面前没所求，还敬虔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是我们需要恩典，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求正常不正常啊？
正常。
正常。你到上帝面前没话求了，那还敬虔不？那才有问题呢。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你注意那个法利赛人在上帝面前说求不出来，他除了自己夸奖自己攻击别人以外，他没了。你注意到没有？他怎么攻击别人？他说我不像那个税吏，这是不是攻击别人呢？然后说我自己怎么样呢？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感谢主，再见，走了。他好像没需要，对不对？这种你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其他的宗教的一种观念，所谓的修炼的结果，特别是佛教，他要修炼到一个结果是无欲无求，这是佛教的追求，你明白吗？因为佛教的观点，我们认为人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人有罪，但是佛教的观点是认为人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人有欲望，所以他们要把自己修炼到没有欲望，所以他们觉得最高境界叫做无欲无求。有些基督徒把佛教的观念给套进来了，说到上帝面前如果有所求，我就觉得自己很低档，没所求我觉得自己很高档，对不对啊？完全不对。你到上帝面前是领受恩典，所以你一定有所求，你去求吧。那个不单不能说他不属灵，反而这是神儿女正常的反应，你明白吧？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变成，有些人祷告就变成套话一堆，他求很稳当的，为教会祷告，为全世界失丧的灵魂祷告，我不反对这些，但是他祷告完这些跟他自己的没了，正常不？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再讲刚才的比喻，如果你儿子见到你说爸爸为了世界和平咱怎样怎样啊，为了全中国人民咱怎样怎样，然后就走了，你儿子正常不？啊，正常不正常？你儿子应该到你面前说，爸爸我想要个玩具车，我想要个布娃娃，或者你儿子大了，对不对，说爸我想娶媳妇儿了，这正常吧？如果你儿子整天见到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吓人不吓人呢？有些基督徒变成祷告说为全世界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世上的灵魂祷告，不为自己祷告，不为自己家人祷告，这正常不？这不正常。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家人还没信主的时候还为家人祷告多一点，家人一信主他不会祷告了，这不正常。因为祷告是来领受恩典的，是不是？你是有所求。我在讲包括一个人信福音信耶稣基督，是不是有所求才到耶稣这里来？你如果无所求，你找耶稣干什么呀？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不，那个人信主动机不纯。我说没有一个人动机纯，同意吧？你到耶稣面前没有所求，你到耶稣面前干什么？什么叫动机纯呢？为了世界和平我找耶稣来了。你这是不对的，是不是？你到耶稣，我因为生病我信了耶稣，对不对啊？对啊，我因为生病我希望我的病好，然后有弟兄姊妹介绍说其实上帝特别怜悯的，来吧，你来教会好多人为你祷告，那可不可以啊？可以。咦，他动机不纯，就是为了病好，病好以后他就走了。谁跟你说病好以后走？只要这个教会把福音多多的讲，大家的爱心多多的充满，他肯不肯走啊？他不肯走。他说，哎呀，这些人真有爱心，我可羡慕了，是不是啊？你明白吗？有没有人是因为吃耶稣的饼后来跟着就信耶稣的？有没有啊？肯定有嘛。耶稣有没有说都是来吃饼的，不给他吃？会不会这样子啊？主耶稣就让他们吃，对不对？主耶稣让他们吃，然后再讲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反对他们吃饼呢，还说你们其实应该领受更多的恩典啊？你们应该领受更多，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主耶稣有没有再行一次七饼多鱼的神迹啊？又行了一次。耶稣在这方面是一点都不吝啬的，你去求他，因为你到上帝面前是领受恩典的，是领受恩典的。所以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而且正确的祷告不是先从全世界祷告开始， 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传到哪里啊？直到地极。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先从全世界祷告，你其实自己的需要是很切身感受的。阿们吧。你是将心比心，爱人如己。你发现我自己有这方面的需要，比如说我最近灵性软弱，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加添我信心。祷告祷告，突然想，哎呀，对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这段时间我看跟我状况差不多，主啊，你怎么怜悯我，你也怜悯他。这就叫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了，对不对？后来想一想，可能不少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儿女，这个就到知道第几了，是不是啊？这才是正确的。所以因为你是祷告是在上帝面前领受恩典的，上帝没有需要恩典，上帝不需要我们提醒，而是我们有需要，我们是有需要的人。我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别作假，对不对？需要啥就跟他求吧，只要你不求过分，他给不给你啊？他就给你。能不能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比如说确实这段时间经济上面有需要，能不能求上帝供应给你？他说哟，不属灵啊，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你真的需要的话，你跟上帝去求，你不是过分的，你不是说为了贪心，上帝会不会应允你啊？会。因为我们主导文里面有一个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在旧约箴言书里面有讲说，敬虔的祷告是怎么样，主啊，求你给我财富是合宜的，不要让我得着太多以至于我夸口忘了你，但是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免得我伸手偷窃羞辱你的名。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才叫正常的祷告？主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我需要的真的求主你给我，我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爸爸，是不是啊？儿子到爸爸面前求东西正常不？你儿子如果在你面前啥都不求，肯定父子关系有问题，同意吧？你儿子在你面前啥都不要，爸爸说儿子五六岁了，想要不要玩具车？不要。想要不要冲锋枪？不要。想不想出去玩？不出去。这个儿子跟爸爸的关系咋样？肯定不好嘛，对不对？肯定是闹矛盾了嘛。所以你以为这个属灵啊，闹矛盾的关系是属灵啊？不属灵，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抓住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你要抓住的关于祷告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不靠功劳，只靠恩典。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里面有没有说恳切祈求就得着，祈求之后再努力就得着？有没有这样的话？没有。所以纯粹是寻求恩典的，纯粹是寻求恩典的，不靠功劳。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话呢？因为不管你自己最近生活状况如何，你是真的需要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施恩的上帝就怜悯你。你如果以为要靠功劳，你就很多祷告祷告不出来，对吧？你就觉得咦，确实有需要，但是最近呢，哎呀，经济上面家里真有需要，但是想想，哎呀，前上个月十一奉献没奉献，先不祷告了，等这个月奉献完了再祷告，要不要这样子啊？你这跟上帝这到底是祷告还是讨价还价啊？你是不是变成讨价还价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不用的。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靠功劳，只靠恩典。不管我这个人软弱还是刚强，不管我这段时间状况如何，而且说实话，如果我这段时间状况很软弱，这个时候我需要什么？需要励志、更新、改变、警醒、悔改、认罪，是不是需要这些？弟兄姊妹，你软弱的时候到底需要些啥？需要恩典，需要主帮助。对了，一个人生病是不是需要吃药啊？一个人生病的时候，生病了需要锻炼身体。你是发现自己生病是因为之前锻炼身体不够，这是总结经验，对不对？但你已经病了，你需要干嘛呀？是需要锻炼身体还是需要吃药啊？需要吃药。所以你软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加倍的恩典呢？是啊。所以你软弱的时候需要加倍的恩典啊。那我现在不软弱需不需要恩典呢？还是需要，因为没恩典我就软弱了，对吧？所以我软弱的时候求上帝施恩给我，给我更多的恩典医治我，使我刚强。我刚强的时候，我要在上帝面前感恩赞美，求主坚固我。阿们吧。 所以所有这一切跟你的功劳有关系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唯独是恩典，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啥时候你都可以祷告，同意吧？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面前去祈求。但是如果你想靠功劳，就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祷告。所以天主教才会，他们有一个制度是我们基督教没有的。他们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啊，特别是那些比较难的事情，他们就不主张你自己祷告。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说你去找神父，让神父帮你祷告。因为天主教的救恩论是不是因信称义的救恩论呢？不是。天主教的救恩论是不是恩典的救恩论呢？不是。所以天主教是功劳主义的，所以他说神父有功劳，主教有功劳，所以你要祷告去找主教去。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有这种软弱，遇见一些大的难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找长老祷告一下吧，这事儿太难了，我祷告上帝怕不听，会不会这样子啊？那上帝真不公平啊，会不会？上帝会不会这么不公平啊？不会，真的不会。长老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啊？长老的称义是靠耶稣的血，你是不是也是靠耶稣的血？耶稣为了他的罪是不是死得更痛苦一点？跟你是不是一样啊？一样。所以你抓住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根本不靠功劳，只靠恩典。你一定抓住这些，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需要去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就在这里讲的，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抓住什么呢？抓住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带不带条件？你们仔细想想，这个应许带不带条件？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无条件的应许。哇，厉害不厉害啊？厉害，真的没条件，你自己不要加条件。我们有些基督徒自己加条件，恳切的祈求就得着，猛烈的祈求就得着，多次的祈求就得着。有没有这些条件？没有。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所以你有的时候特别软弱，今天祷告的时候特别艰难，只说了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些时候自己软弱，跪在主的面前话都说不出来，光是哭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主知不知道你要啥？说哟，你哭啥嘞？我不知道你要啥。这是我们人会这样子，但上帝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你求的他给你不给你啊？给。真的，我们的上帝是这么恩慈的。所以你抓住这样的他的应许，祈求就得着，只要你求的不违背真理，他必给你。只要你求的不违背真理，就我们讲的，你求上帝劈个雷把人劈死，上帝当然不答应了，对不对？但是你求上帝使我更恩慈，求为教会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们教会更合一，更相爱，弟兄姊妹更有传福音的热情，得着不？上帝说，咦，这些我给了另外一个教会了，会不会？不会，必得着，真的必得着。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那里面讲的说，一个外邦人看到两群基督徒在那里祷告，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地方好长时间没下雨了，两群人在那里祷告，他看了一下，他说，虽然我不信你们的基督教，但是我知道这群人是有信心的，那群人是没信心的。你们不是都在那里祷告下雨吗？他说，你怎么知道这群人有信心没信心？上帝才知道。他说，这群人祷告的时候带着雨伞，那群人祷告的时候啥也不带。你明白意思不？就是我相信祷告以后会下雨。你注意，以利亚不是在加密山上祷告，不就是这样子吗？看到远处云像巴掌那么大了，就去说，亚哈，套车走吧，雨要下了，是吧？这就叫信心，因为我祈求必得着啊，是不是啊？你说我求上帝把恩雨降下来，结果你连雨伞连杯子都不准备，祷告完自己都忘了，这个就叫做没有在信心里求，是不是啊？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你要常常预备伞，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祷告以后有没有本分要尽呢？好多本分要尽。我为这个弟兄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思想我怎么帮他，是不是啊？那是我帮他还是上帝帮他？上帝帮他。但是我之所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要准备雨伞呢，我相信上帝会有恩典临到他呀，是不是啊？所以我就准备这些了。这就是我们的灵活，你明白吗？有些人说 如果像你说那样祷告都是上帝成就，我啥也不用做了。谁说啥也不用做？啥也不做的人是没信心的，是不是啊？啥也没做的是不相信的，相信的就做很多事儿，对不对？你看到以利亚在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的时候，寡妇家没有油了，没有面了，很苦了，很难了，对不对？这个时候跟他说什么？说你去借瓶瓶罐罐来，干嘛呀？说家里就剩一点油了，你去借吧。他听话不听话？听话，啊，都借过来。然后那油倒啊倒啊倒不完，少了，把这油卖掉，够你母子俩花的了。这就叫信心，对不对？他有没有说你是神的仆人，你祷告我们家又有钱了，我不干了？没有，他得预备什么？预备器皿，承载什么呀？承载恩典，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越过上帝自己在那做工，但是我却活泼的要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要领受什么呀？领受恩典的。因为上帝应许我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一定会开门的。你抓住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大大的感恩，大大的欢喜。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抓到的，我们说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提醒大家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在这里说，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你们是神的儿女，那个做肉身父亲的有没有求饼反而给他蛇的？有没有求鱼反而给他石头的？不会。那我说第四个提醒是什么呢？第四个提醒就是你要用自由的心去祷告，要用儿女的心去祷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你要注意你跟神的关系是儿女的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奴仆的关系。所以你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祷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祷告。就是我在上帝面前我知道他会给我好的，是吧？如果我求错了，我再问弟兄姊妹哈，如果我求错了，上帝会说那你这样求的我没办法，是吧？我本来想给你更好的，但你求的不好啊，是吧？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这种担心？我们为儿子祷告说，主啊，给我儿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媳妇，然后后来耶不太好，都是我祷告错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弟兄姊妹？上帝给的一定是最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就是了。上帝才不会因为你祷，哎呦，我祷告的不够好，上帝给我赐好的。主耶稣在这里提醒的是不是上，是不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求父要饼，他反而给石头的？
没有。
没有。求鱼，他反而给你蛇的？没有。所以在另外的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时候说，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地上的父尚且这样对你们，如果你们求天父的话，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求的时候上帝会把最好的给你。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可以用自由的心去祷告的原因。你不要害怕，你太害怕说万一求错了怎么办呢，是吧？我为弟兄为教会祷告，万一祷告错了，我求主让我们教会更彼此相爱，然后其实上帝不想给我们彼此相爱，或者给我们次等的，会不会这样子啊？你一有这样的想法你很难祷告了，对不对？但你知道说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合适的给我们，你明白吗？什么叫最好的？不是说别的教会有的一定是我们教会有，而是最适合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教会的，我在主面前求主一定给我，是不是啊？你这样去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心呢？自由。好，我觉得这个好，是不是啊？说主啊，求你在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勇敢传讲福音，那么主就会给你成就，成就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照着你所求的比你想的还要更好，是不是？那么你这个时候你知道上帝是这样应允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常常可以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存着一个自由的心去祷告。我是神的儿女，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他会应允我的祷告，把最好的赐下。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基督徒有些神学家讲说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强大的武器，同意吧？真的，全宇宙最大的力量是什么？祷告。祷告能够改变整个宇宙，祷告能够把很多东西都改变。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不会把整个宇宙给搅乱了来实现你的祷告？不会，一切都不搅乱，但是你的祷告都要成就， 这就是奇妙的地方，他要照着最好的赐给你。你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祷告就大有力量，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要知道的这个第四点，就是你要用自由的心去祷告。第五点，我们说你要有一个专一的方向去祷告。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他有目标没有？弟兄姊妹，是不是乱敲门，这儿敲一下那儿敲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敲这个门，我敲那个门，是吧？我寻找这个，我寻找那个，这就是专一，你明白吗？就你祷告的时候要专一。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有负担要为我的孩子祷告，我要得到上帝的应许，我才停止为他祷告。不是说你比如说我祷告我的孩子这个要更有智慧，领受福音恩典，是吧？你可以，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可以。但是不是说你在你孩子信耶稣之前别的祷告你都不可以做，而是你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抓住确据的时候，你才停止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再讲一遍，就是你在上帝应许的真理当中抓住确据的时候，你可以为这个事情停止祷告。如果你抓不住确据，我要继续祷告，祷告到明白为止，祷告到门开为止，是不是？你明白吧？就是我叩门要打开。怎么打开呢？有的时候不是上帝，那你梁弟兄，你不是说了上帝说叩门就给你开门吗？应该我一祷告他就开了。是啊，上帝是这样，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认识达得到达不到，有时候我们的认识达不到，我认识达不到，所以我需要迫切祷告。不是上帝需要迫切祷告，是我需要迫切祷告，我突然祷告过程当中慢慢明白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与真理原则是什么，好，这个祷告必成就，我放心了，我就去祷告，是不是？我再开始另外的祷告。就我们说，我们举个例子，在施布真牧师他的一个讲道里面，他说祷告就像打枪一样，怎么打枪呢？瞄准，砰一枪，打准了再打下一枪，对不对？你如果一个人拿着枪当当当当当，基本上哪儿都打不着，对不对？乱扫一气是基本上哪儿都打不着。所以我们说，我在这里提醒，不是说大家不可以，不是说每一次祷告你只能祷告一件事情，而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需要一种专注，需要一种在福音真理当中的一种思考，就是我要去思考这样的祷告合不合神心意，合神心意，我为这个事情去祷告，我就要坚固信心，主必成就。我包括我就可以留心去观察，观察什么呢？有一天主要使我的祷告成就，我感谢主，是吧？我为这个弟兄祷告。祷告祷告，后来有一天发现我祷告的这个事情主已经成就了。你信心坚固不坚固？信心就坚固了。我为我的孩子祷告，虽然我的孩子在农村成长，但是我知道上帝的恩典根本不在乎城市还是农村，是吧？我为他祷告，主加恩赐福给我的孩子。你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有些弟兄们就发现说，是啊，我们这些信徒的孩子跟那些不信的人的孩子，哎，就是有些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忘了为孩子祷告过什么了，但是上帝忘记不忘记啊？上帝不忘记，真的，上帝不忘记。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你祷告第五点，就是说你要专注的祷告。第六点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的时候你要抓住上帝应许，把你的忧虑卸下，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这么无条件的应许，其实说实话，我们还有没有资格去忧虑了呢？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忧虑呢？真的不必要了，因为这个无条件呢。但是我们会不会忧虑啊？会，因为我们会软弱的，对不对？所以我说祷告的时候，你记得要把忧虑卸给神。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提醒，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说，要将你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怎么样？顾念你们。你可不可以忧虑？你知道忧虑不太好，但是因为我软弱，我肯定有忧虑。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把忧虑卸给上帝。主啊，我最近这个事情我心里特别为难，孩子、婚姻、工作、教会等等这些的，主你是知道我的心的，我现在把忧虑交给你，真的交给主。这个时候放下没有啊？这个时候就放下了。主说，这个时候圣灵会开你的心，说放心吧。真的，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面曾经有个很鼓舞人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祷告的。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 你们知道奥古斯丁他在神在基督教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真理神人二性的真理这些方面他贡献很大的，但奥古斯丁从小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他妈妈是信耶稣的，奥古斯丁就是不信，十几岁就做大学教授了，厉害不厉害？这么厉害就是不信基督教，而且不但不信基督教，跑到异教信了摩尼教了，做了摩尼教徒了，把他妈妈愁得不得了。他妈妈叫做莫妮卡，很敬虔的一个姊妹，就为他流泪祷告，经常祷告。结果有一次他妈妈在祷告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主教看见了，问他说你在哭什么？他说我的孩子这么上帝给的恩典，但是他就是不信耶稣基督，我真的是为他太难过了。结果这个主教就跟他提醒一句说，用这么多眼泪拖住的孩子不会失丧的，你放心吧。结果过了几年，奥古斯丁信耶稣了，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怎么样顾念你。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啊，大家记不记得哈拿？是不是、啊、哈拿原来没孩子，所以在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华的时候特别为难，在那祷告，他是陌生的祷告，结果以利老眼昏花看错了，说你这个妇人喝醉了，你是不是、啊、结果哈拿说不不，我不是喝醉了，我心里太愁苦太艰难太为难了，那上耶和华知道我的苦情，所以以利就安慰他说你平平安安去吧。结果第二年怎么样，谁生下来了？撒母耳生下来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在祷告当中要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上帝应许的是什么呢？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祈求就得着，这是主的应许。所以你要真正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下。而且我们把忧虑卸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你祷告我们的眼界够不够开阔，我们看事情够不够全面，那上帝会不会照着我们祷告不太好上帝给我们赐好的？不会，他会给我们怎么样？最好的。我们所得的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圣经上面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祷告，为什么可以把忧虑卸下？我为我的孩子祷告，主求你恩待我的孩子，上帝会照着对他最好的方式来去引领他，阿们吧。这等于不等于你的孩子不经历艰难不经历患难？不等于，还会经历，但是上帝会让他经历的一切都成为他的祝福，这一点同意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是你不要以为说上帝会把最好的给我的孩子，就是让我的孩子不吃苦。有的时候孩子不吃苦不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危机，同意不同意啊？你像现在你去看河南哪里全国都有，就那种什么富二代，是不是太有钱了，结果这个孩子的品格其实很有问题。你要相信，我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恩待我的孩子，我在上帝面前求他这样眷顾的时候，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我的孩子。一样道理，我为教会很有负担，我为教会祷告，上帝会给我们教会赐好的还是上好的？一定是上好的。你记得圣经上面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必使你们居上怎么样不居下，居首怎么样不居尾，这是主应许的。有没有条件？说你们如果敬虔追求，我就让你们居上不居下，你们如果啥啥啥啥啥，我就让你们居首不居尾。不是，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上帝，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求就必得着，是不是？所以我们去祈求，你要把你的忧虑放下，不管在哪方面的祷告，把你的忧虑卸给神。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常经忧患，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难免受逼迫，阿们吧。这是我们的生活常态，但是我们有艰难，耶和华有能力。所以我在祷告之中的时候，祷告之前的时候，祷告之后的时候，我要将我的忧虑卸给他。有谁求饼父亲反而给他蛇呢？有谁求鱼父亲反而给他石头呢？不会的。你们肉身的父亲尚且如此，你们天上的父更加会把最好的给你们，是不是？这是我们可以把忧虑放下，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六点。那第七点我们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祷告当中你还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经文之外的，就是你注意我们祷告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祷告以外，你还要记得有两位大有能力的为我们祷告。哪两位呢？现在在父的右边有谁？主耶稣基督， 罗马书第八章讲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在干嘛？为我们代求。耶稣会不会说，呀，这么多人我哪来得及祷告啊，所以我这个轮流给你们祷告，祷告一年365天能够给你轮10分钟就不错了，会不会这样子啊？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就理解错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上帝啊？他是不是无限的能力啊？所以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天天代求。所以你祷告你软弱的时候，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说有我的主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祷告。他爱我不？他知不知道什么与我最有益处？他知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弟兄姊妹是有伤害有危险的？知道。所以他祷告是不是百发百中啊？像我们刚才讲的，祷告如果像打枪一样，基督的祷告有没有会放空枪的时候？有没有会帮呀，本来想打10环结果打了个5环？有没有这样的时候？你一定抓住这个，这个就使你信心坚固，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是不是？你要牢牢抓住这一点，这个时候你的祷告，你特别是在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说虽然我软弱他不软弱，是吧？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去到旷野里面以后打的第一场仗，跟什么人打的？你们记不记得？跟亚玛利人打，在哪个地方？在利非定。怎么打仗呢？在那个地方打仗的时候，约书亚带着人在下面打，然后山上谁在祷告？摩西在祷告。摩西祷告的时候举着杖，举着举着手酸痛，累得撑不住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旁边有两个人，谁呀？这个亚伦和户尔两个人把他的手扶住，然后还搬了一块磐石过来让摩西坐在那里祷告，结果就把这个亚玛利人给打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祷告的手会垂下，会软弱。基督在天上祷告的手会不会、啊、太累了，为你们祷告2000多年了，可费劲了，放一会儿，会不会？
不会，
真的不会，是吧？永远不会。所以神的百姓是不会失丧的，神的百姓是没有一个艰难不在基督的祷告里面。你要抓住这个。其次我们说你还要抓住，还有一位基督是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还有一位是谁啊？圣灵住在哪里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为我们祷告。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的，说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但是圣灵怎么样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有的时候保罗讲我本不晓得如何祷告的意思，是不是他假谦卑啊？不是，保罗是在讲圣徒有的时候真的很艰难，不知道该说啥好。我不是讲我们变成法利赛人除了表扬自己不会说话，不是因为表扬，有的时候太艰难了，太软弱了，是不是、啊、遇见的事情纷繁复杂，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就是叹息一声，结果呢你要注意，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是不是智慧的灵？弟兄姊妹，圣灵是智慧的灵，他知不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合你心意，最对你有益处的？知道。他知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是最合天父心意的？知道。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有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代求，有圣灵上帝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晓得人的事情，晓得万事的圣灵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的祈求无不得着，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真正去明白这样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祷告，你对在上帝面前的祈求，你就有了很大的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坚固，你知道说主他必成就，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借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就是你要去看我们刚才我们讲了祷告福音的基础，一个是上帝在基督里看我们，我们要在基督里看自己，是不是？我们要抓住我们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的地位，然后靠了中保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祷告，这叫做祷告的福音基础。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说你祷告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是不是？用自由的心，要把忧虑卸给神，要相信圣灵上帝主耶稣基督不断地为我们代求，要相信说主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怎么样就寻见。我们把这些牢牢抓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靠功劳，唯靠什么？ 唯靠上帝的恩典，我是求恩典，我祷告是来领受恩典的，那么我们的祷告就开始一定会越来越活泼，一定会越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我要分享的内容就都分享完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你的百姓，何等的怜恤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这几天对我们的眷顾，我们晓得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特别感谢你遮盖讲台这样一个卑微软弱的器皿，他很多的软弱都是被你的能力所遮盖的。主，也感谢你对你百姓这样的恩待，这样的怜悯。也特别感谢主，你在这几天你在你百姓心中所做的工，包括你感动那些弟兄姊妹，包括做后勤，包括做各方面工作的弟兄姊妹，求主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常常活在你的恩典里面，看见福音的能力，被福音的大能所激励，使我们在商丘的教会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我们也祈求主你把福音的火种在这里面不断的点燃起来，把我们爱耶稣爱灵魂的心挑旺起来。你也使我们真正常常在你面前可以倾心吐意，因为主你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主我们在你面前乃是完美的义人，因为我们披戴的乃是基督的义。求主你就眷顾你的百姓，引导你儿女的时候，使我们就大大喜乐，大大刚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